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坎培拉好冷哦，比雪梨还冷几度。不要感谢主，昨天晚上在一个很温馨的家庭休息，所以睡得好，早餐也吃得饱，不单只饱还很大，比我平常吃的早餐还大，所以常常来一定会加磅的。啊，感谢神，看见弟兄姐妹啊，能够在这么寒冷的天气里面，都没有一直躺在被窝里面啊，还是参加崇拜。我们求神亲自的祝福，也使用大家，使用这个教会，使用每一位，以致我们可以早日好像刚才所读的诗篇一样，看见万民，不只是你，不只是我，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来敬拜神，颂赞他。在我们继续思想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不单只创造宇宙万物，你也定下一个规律，让我们有春夏秋冬，有热天也有寒冷的冬天，但是在不同的季节里面，我们看见你的信实没有改变，你的同在没有改变，你一直是统治整个宇宙万物全地的神。所以求你今天施恩于我们，以致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更认识你，也能够活出你所喜悦的生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朵，一个受教的心，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以致讲的听的都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造就。我们谢谢你，恳求你掌管整个会场，掌管孩子，也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除去心中一切的重担，一切的纷乱我们思想的挂虑的事情，以致我们专注在你身上，专注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这样交托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的讲题呢，读起来有点绕口是吗？是赞颂，不是颂赞，是吧？赞颂全地的王，诗篇啊，47篇是一首很美的啊诗篇。这首诗篇呢，要称颂耶和华做王。刚才你读知道了，然后呢，特别也称颂神这样临在他的百姓当中，因此百姓要赞美他。其实诗篇46、47、43篇，你回家去读，其实大家都蛮熟悉的诗篇来的。一起是来颂赞神、高举神的，好像一个三部曲哈。所以你回家去再读读，你就会体会。另外一样很特别的就是啊，以色列人呢，在他们的新年，他们就一定唱诗篇47篇了，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真正一年的开始，不是要得到多点的福气，也不是要得到一些更好的食物。更不是放假这个问题，而是在他们新年一年的开始，他们要来赞美神，高举神是他们的神，他们的王。他跟我们庆祝新年很不同哦，哇，这个文化观念、价值观不一样。我们新年就说啊，恭喜你赚么发财，最重要发财，或者现在好一点就说健康啊。其实都聚焦在我们自己人的身上。但是以色列人新年的开始是专注在神的身上啊，这是帮助我们一个很不同的啊思考方式，希望以后我们也会这样哦啊。所以他们在新年的时候一定唱诗篇47篇。然后刚才你读到啊第五节说神上升，有脚声欢颂，有欢呼的声音，欢颂神怎么上升？神已经在天上了，还升去哪里啊？是不是？啊，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背景，待会我们思想。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上升这两个字，因此后来教会新约时代，教会开始用这一首的诗篇，在纪念耶稣复活升天节，一定唱这首歌啊，用这一首的诗篇来唱诗的。所以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首诗篇。 这个诗篇可以大概分成两大段，也是今天啊、我要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个两个很大的重点。第一，一到五节就是赞美神得胜，他是我们的神，他帮助我们得胜。然后呢啊、六到九节是歌颂神作王。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首的诗篇，现在一提你就发现诗篇四十七篇很重要，在第二卷里面诗篇四十七篇真的是很重要、啊、但是呢我们很多的、看法里面，我们今天晚上今天我一起来看两个角度而已，不能看所有哈、应该不是上课哦。所以呢我们首先可以从救赎的角度或者说末世论来看这首诗篇，就是说因为诗篇刚才你读了，哇，神的全世界全地列邦万民都来赞美神来敬拜神，好像这一个光景从神创造亚当夏娃直到今天公元2017年七月几日啊九日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真正这样的一个盛况，没有，反而是在先知书里面，当以色列人被掳被神管教的时候，他们很灰心很绝望啊，先知就提醒他们，有一天当神统治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和谐的，没有人欺压谁，还有呢也没有强者吞吃弱者，这些个状况都没有了，而是整个世界都很和平很和谐，孩子可以躺在尾蛇的旁边，狮子和白兔可以在一起，或者豺狼可以和绵羊在一起，很和谐。这样的光景只是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后才发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有些人就认为这一个诗篇是在讲末世的问题，是有末世的啊末世论这样的看法，也是因为耶稣的救赎所以才有这样的诗篇。但是呢有另外一群的作者不认为这样，他们认为这个诗篇其实是真正有以色列人历史事实的背景啊，特别可能是说啊，当以色列人去打仗，当时中东一带的地方他们去打仗的时候都把他们的神抬着去，因为他的神可以帮助他们得胜，以色列人 也常常这样做，所以他们没有把一个神像带去，他们带什么？带月柜去，一起去打仗啊！打胜仗之后呢，特别是有一次大卫王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胜过他们的仇敌，是大大的得胜。胜战之后他们要怎样？不单只欢呼庆祝，最重要把月柜再次从战场抬回来，安放在圣所至圣所的里面。另外一样事就是当啊圣殿建立好，所罗门王建好圣殿之后，他们就祭司立位人就要把在会幕里圣殿的东西搬进敬拜神的各样工具搬进圣殿，所以他们抬月柜的时候啊很谨慎很庄重，当然全民也跟在后面欢呼赞美，抬神的月柜进到至圣所，月柜是神的代表，神与人同在的代表，所以呢他们就说神身上意思是说神身上进到至圣所的时候是神在地上的王位或者那个、尊位哈、所以他们就一直高唱神上升上升，用脚声用百姓的欢呼声这样把神月柜 带进至圣所。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上升这个字，不是说神在天上要升去哪里，而是有一个历史背景来做根据以致他们写这首诗歌，特别是他们在被掳的状况里面，一个很黑暗的时代，他们被掳掠被虐待做奴隶，他们是失败的一群，所以他们透过诗篇思想敬拜神的时候仰望前瞻，前面有一天 他们的神会再一次帮助他们得胜。好像大卫说，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当他打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是依靠耶和华来打仗的。所以我们打仗胜败不是因为你和我，也不是因为礼拜堂有多大钱有多少，是在乎我们是不是站在神的这一边。上一次我跟大家讲过林肯总统一句名言说什么忘记了，哎呦好伤心哦。对，不是神站在我这边，是我要站在神那一边。我们感谢主。我们讲完背景，我们进来经文，赞美神的得胜，第一到第五节，你好不好一起读这些红色的经文啊？蓝色是和合本，红色是新译本，你一读你忽然间就有好像看见图画这样啊。大家请万民啊，你们要鼓掌，要向神欢声呼喊啊，跟和意思上跟和合本是很相似，但是说鼓掌，你会鼓掌吗？很多人鼓掌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其实要弯弯一点，大声很多了，对吧？啊，所以以后你鼓掌知道怎么鼓，这样才会有欢乐的感觉。我们看见这里说鼓掌也好，拍掌也好，是一个喜乐、欣喜、兴奋、称赞，用身体语言来称赞的一个表现。新译本说欢声呼喊，就是说哇，我很开心的时候，不只是开心笑笑说你很好啊，谢谢你，不是这样，而说我要感谢你，我要赞，太棒了，有没有这样啊？其实啊，和合本说用夸胜的声音来向神呼喊，因为神是得胜的神。以色列人得到 以色列这个地，约书亚记告诉我们，他们是要打仗，一直打一直打，然后神就把外邦人赶出这个地方，让他们帮助他们得胜，得到他们应许之地迦南之地，不是不劳而获的。所以他们的神是帮助他们得胜的。这里特别说欢呼，叫谁欢呼呢？万民欢呼。其实第一句话万民啊，带着有一个宣教的意味在里面。以色列人只有自己，但是为什么要欢？神感动他们说是要万民都来，这是欺压他们的巴比伦人、罗马人，所有的人都要来敬拜神。哇，因为万民都属乎神。今天我们真的知道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民族都认识神，就是因为我们要追向着这个目标来迈进，使万民都归向神。是不是诗篇就已经有神感动诗人，已经看见宣教的这一个意象，这一个的意义在里面。当一个人要夸口的时候，一定是你有好东西，你孩子哇赚钱很多，进到好学校，或者 姐妹们有了一个很漂亮的戒指，你说你拜拜，不是拜拜，这样是拜拜、反过来给人家看见了，因为你有好棒的东西要向人家夸。你信了耶稣，你会向人夸口你所信的神吗？诗人说不但是我们要夸，我们还要期待，要去努力让万民跟我们一起夸口耶稣啊！现在有一些的，我看见我到哭了，看见哇，很多东西做到很漂亮，是戴在手上的，是复印啊，几个不同颜色的复印啊，啊，就挂在手上做手链，蛮有意思的。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我们夸口，好像有时候我们去看足球，下一个啊，你试过这样在这些队伍里面吗？你所支持的那一队打胜了，球进去了，好棒啊！那些人是呱呱叫的，叫到声音都哑掉的。哎呀，一边呱呱叫，哇，开心！为什么？因为他的队胜了，起哄这样的胜。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我们班上比赛篮球的时候，我喊到回家哑了。 这么厉害。你今天早上唱诗敬拜赞美唱诗的时候，你用什么声音来唱啊？我有心特别听的，今天早上没有很多人很大声，不是因为有这个才大声的，我们要用我们的真的声音，就是大声呼喊来，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不知道你对你所相信的神，拯救你爱你每天与你同行同在的神，你用什么心态来赞美他，什么心态让介绍他，夸胜欢声鼓掌赞美他吗？希望这也成为以后我们敬拜赞美的时间和我们每天生活里面所要强调的一个模式。特别鼓励负责敬拜赞美的弟兄姐妹，你不只是因为你这个礼拜要领唱，所以你就练歌练歌练歌，其实更重要的，我们要操练每天都歌颂赞美神，亲近神，与他相交，每天都这样。所以你站在台上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每天一样，内外一样。这不是工作，而是生命的表现。第二到第五节呢，在解释神得胜了些什么，这位得胜的君王是怎么样得胜的。他说，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敬畏的，他是统治全地的大君王，他要使万民臣服在我们之下，使列国臣服在我们的脚下。他为我们选择了我们的产业，就是他所爱的雅各的荣耀。神在欢声中上升，耶和华在号角声中上升。这里说的可敬畏，不是说啊，和合本说可畏，就说很害怕啊。新译本帮助我们看见这个不是害怕，而是很尊敬他，敬重他，尊崇他。假如你站在皇帝的面前，总统面前，你会怎样？一定会很尊敬咯，也有一点战战兢兢，对吗？这是这样的心情。这里说神是治理全地，统治全地的，这里强调的是统治，神管理全地的。所以我们胜败得势，不是因为你和我，而是神在掌管。启示录很棒，每一次天上有一些事情发生之后，地上就有一个杯或者一个碗倒下来。你回去读，是天上先有动作，地上才有事情的。所以今天无论你的遭遇如何，记得神统管一切。这里说的产业，其实是指以色列人的那个应许之地。然后他说雅各的荣耀，其实也是指迦南地，因为这个地方神特别赐给以色列人，帮助他们得胜而得到的。并且以色列地，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神给他们的地，所以他们很懂得怎么样啊，饮水灌田，所以以色列地是很丰美的啊，很丰富富饶的地方。虽然四周围很多沙漠，但是他们懂得怎么样去耕种，因为这是神给他们的，他们以他们所得到的产业为荣耀。这里有一句话说啊，神所爱的雅各。一读这句话，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是什么，不要告诉我你没感觉啊！这样你细细读，你会看，哇，神爱雅各，是不是神不爱其他人咯？我神爱他就不爱我，对不起，不是这样的。讲这样圣经就很矛盾咯，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什么？说什么？很小声呢。对，神爱世人，那个旧约新约这是矛盾了，不对。神爱世人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但是神选雅各，拣选雅各。有时候我们以为一拣选就是因为你和我去选东西都选好的，对吧？神不是这个意思。好像你去读书的时候，学校有一班，全部学生老师每一个学生都要叫他的功课，老师都要看， 他有问题老师都要帮他解决，对吗？因为全部是学生，但是会选班长，会选一两个同学代表，不是因为特别爱他，不用读书也给他100分，不是，而是说交工作给他做，是吧？所以神爱雅各，神选雅各给他门第，是让他们从这个地方，这个小小的国家，人不多，地不大，历史也很多的悲剧，这些的悲剧都是因为他们离弃了创造他们、爱他们、拯救他们的神。透过这个民族的历史，给当代的人，以及直到今天，我们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有管教，但是神所赐的福是子子孙孙千万代，只要你回转，神的爱都在那边等你。神拣选雅各是让他们给所有的人认识神，透过祝福他们，使他们祝福万般。所以福音从以色列耶路撒冷一直传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今天选你，让你今天坐在这里，不是你哇得到神很多的爱就停在这边，而是我们要有本分把福音传出去。不是我们好，而是神就是爱，从新旧约到新约神没有改变。我们感谢主，神的统治是一个让我们很安心的啊。有一个航空母舰啊，在大海大洋里面，他就看见远远哦还有一点点的光。那航空母舰的总司令就叫他的兵打电报过去，告诉他们我们是航空母舰，请你向南移10公里，因为很大嘛。对方就回电了，他说啊，我请你向北移10公里。哇，这个航空母舰的总司令就很生气，他说这里是航空母舰。对方回答说我是这里的啊负责人员。这个总司令更生气了，他说我是航空母舰的总司令。对方回来说我是这里的小兵，我是负责这里的工作的。那个航空母舰的总司令更生气了，他说我是航空母舰你知道吗？对方说我是灯塔你知道吗？谁要开船离开航空母舰向北移10公里马上去。所以不是你大小的问题，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是航空母舰，对吧？我是总司令，对吧？统治权不是因为你信神在存在的，无论你怎么样神都在，你看起来好像好不清楚，神仍然在统治全地的神。当我们停在神的统治里面，是我们最安稳最蒙福啊。上个月底我的舅舅，我的妈妈最小的弟弟离开世界，我很想去奔丧，但是我有侍奉，就在礼拜天早上要去正道，所以来不及，事情也很突然。那他们礼拜六所有的丧事埋葬所有的事情要办完了，我就跟我的舅母打电话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安慰他，因为我这个舅父是很疼我的，特别疼我的啊。我舅母就跟我说，他说我很感恩哦，无论事情怎么样，虽然有伤心，但是我看见神在掌管一切。他也讲了其他一些事情，我听了呢很得到安慰。我很难过舅舅去世，我都没办法去奔丧，但是我舅母告诉我神在掌管。有时候我们丧偶的时候我们都埋怨神，但是我舅母说神掌管，所以他心里有忧伤但是很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把神掌管看得很遥远，就在你每一天里面，神是否掌管你， 神是否让你得胜。第五节说，神在欢呼声中上升，耶和华在脚声中上升。其实背景好像我刚才说的，是以色列人抬约柜进去至圣所。其实这一段的圣经，假如你回去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十五节，也在描述当时历史的实况所用的那些字，中文也翻译得很靠近的，这有喊声有脚声。其实在希伯来文你就看见这些的陈述跟诗篇是很一样的，这是为什么我比较接受说这是有一个历史背景真实的，诗人透过这个历史的事情来看见前面全民万民赞颂神的状况。所以这一个大胜利，神抬约以色列人抬约柜进到至圣所，用脚声，因为以色列人神吩咐他们每一次有节日的时候用脚声吹起来，叫所有人集合来敬拜神，因为脚声可以很远的地方都听见。我们感谢主，神是应该不单是坐在天上的宝座，地上的宝座，更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宝座，都应该迎接他来掌管我们的。我们看一下这个诗篇，真的很精彩哈，多介绍一点点。他在赞美神是全地的王，诗人呼吁全地和万民来献上赞美，因为全地都附在神的治理之下。他用赞万民的一个的智慧哈，用不同的方式来做的。第一节说万民，第二节说全地，第三节说列邦，第四节第七节说全地，第八节说万国，第九节说世界。其实就是同一个意思，他用了这么多的词汇，真的是很丰富，表现出作者的心非常激动。他真的很渴望每个人都来，你渴望你家里全部的人信主对吧，你们有没有渴望你全个公司的人信主啊？渴不渴望我们肯培拉所有的人信主啊？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心，因为耶稣来就是为万民得救得永生得赦免而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耶稣的血功效不足够只救我们这一群人，很多人还没得，就是因为我和你还没有出去传，不过宝血的功能不足够，而是我和你没有更努力的去传福音，我们没有诗人这样的心意，看见万民列国列邦全世界。这种赞美也是一样的，很激情的。第一章说鼓掌，第一节还是欢声，第一节又呼喊，第五节说欢呼声，第五节用脚声，第六节说歌颂。哇，一连串很多的字，好像拼命在找所有他知道的字词汇来说，我们要赞美神，我们要赞美神。其实带一个人信耶稣，我们以为传福音就带一个人信耶稣，他一决志就可够了。这里诗篇告诉我们不够，我们要带人信耶稣，帮助他认识神，直到他经历神，他看见神是统治全地的神，他能够他用他的生命来赞美神高举神，这才是整个救恩的全部。John Piper 是这样讲的，宣教不是停在只带人信主洗礼，而是要帮助这些生命成为敬拜神赞美神的群体。第六到第九节说欢呼歌颂神作王，第一大段说赞美神得胜，第二大段说欢歌颂神 作王。我们一起读第六节，你读的时候注意一下，我特意把这些经文这样排，看你们要看见那个精彩的地方。大家请，你们歌颂 歌颂神，你们要歌颂歌颂我们的王。我们歌颂谁？神。这个神是我们的什么？平行吗？神下面是我们的王。我们很多时候相信耶稣是救主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但是他不是成为你生命的王，每一次做决定他都没份了，你也不问他，他全部要靠边站的。假如你是这样信耶稣，请你重新思考。假设你是如此传福音，也请你重新思考。神是要来做我们的王的。这里歌颂歌颂歌颂歌颂，其实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所以重复一个字，重复重复，读起来呢轻松，印象深刻。当一个东西不断重复的时候，它就是很重要，对吗？假如我跟你聊天，或者你跟某一个人聊天，不要说我了，然后你听见那个人十句话超过十个我不停地讲我，你就要很小心跟他谈话咯，因为他是非常自我中心的人。假如一个人讲话当中拼命地讲我，要显出他是自我中心，因为他强调的都是我。这里诗人强调的歌颂歌颂歌颂歌颂，强调歌颂。特别这个歌颂有一个很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很丰富，不只是唱歌，而是说有智慧在里面，或者说有技巧，又加上智慧才干在里面。所以要唱诗的人是不是需要一点才干啊？好，神当然了，声音是神给的，但是你要懂得怎么唱，拍子是怎么数，有一点的技巧，唱得好啊。假如一个用生命来唱歌的人，他还要有思考力。其实很多的诗歌都有很多的故事背景，特别是圣诗，很多很出名的圣诗都是有属神的智慧在里面，所以几千年来都没有让人家丢弃。所以传统诗歌是很宝贵的，不要以为那些诗歌老土，不是，这是充满了敬畏神的智慧在里面。鼓励大家也学学唱就好了。所以这个歌颂，诗人用一个很激情的方式来说，我们的王，我们是要用声音，用才干，我一切的悟性加起来来赞美他的。这里特别强调赞歌颂神，然后这个神是我们的王，所以不单只是要歌颂，重要的歌颂的对象是谁。现在很多字很用得有点过分啊，对不起我这么说啊，一些出名一点赚钱多一点会演戏的人，我们就称他是偶像，对吧？就是神来的咯。然后现在还有什么女神男神，全部变成神了，谁说的？假如你真的你的生命就追随这些男神女神这些偶像啊，或者甚至是你自己，都不是正确的歌颂对象。我们歌颂的对象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才配的我们的歌颂。第六到第九节说，歌颂神是我们的王。第七、第九节，我们请大家读好吗？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诗歌歌颂他。神作王统治列国，神坐在他的宝座上，万民中的显贵都来聚集，要做亚伯拉罕的神的子民，因为地上的君王都归顺神，他被尊为至高。刚才第二节的说他是统治全地的大君王，现在第七节说全地 然后第八节说他是统治列国的，所以上面是强调统治，这里是强调权地。所以神的权柄不是没有限量的，是临及到所有万国万民全地的。神创造他也有这个权柄，统管万有，所以那个范围不被我和你所限制的。主耶稣也是这样说，当我被高举的时候，叫吸引万人来归向神，同样的一个意境在里面。他的权柄统治全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因为他是统管全地的神。所有的君王，刚才你读的经文说，很多的君王，很多的有权柄的人，权贵，就是说做领袖的那些人，有权柄的那些人，都要来做什么？要称亚伯拉罕的神做他们的神，来做亚伯拉罕的神的子民啊。其实这个现象到今天已经有了，对吗？啊，万国万民都来归向神，你知道这个谁吧？这是英国第一个女王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她是一个很优秀的统治者。在1593年的时候，伊丽莎白女王呢，就那时候她的国家很强盛，他们的军队海军啊，打败了当时最强烈的西班牙的海舰队，把他们打到落花流水。哇，刚好这个打胜仗回来的时间也刚好是女王的60岁生日，所以那一年的庆祝真的是哇很隆重。哇，所有的人都来到汉宫，是不是汉宫啊，汉宫堡那边来庆祝的时候，那些旗帜啊五光八色的，变成好像一些旗海，人也看不见，所有的东西也看不见，只看见摇旗。哇，很隆重，很威风。但是女王在庆祝的庆典里面，她也在礼拜堂里面庆祝的哈。然后呢，她也跟别人一样摘下她的王冠放下来，跟所有的人一样颂赞神。世界的万国的君王都要来跪拜敬畏神。下一个，这个是你大概知道谁，拿破仑哈。当拿破仑一世登基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当时的欧洲也是这样，他被他的登基典礼加冠的时候呢，他是跪在十字架前面的，很敬虔的。当时他要进到那个宫殿之前，他所有的路御驾的路全部用最珍贵的丝制成的地毯，让他的马骑着带他进到那个典礼的地方，多么的威风啊，那种华丽是让人叹为观止的。下一个看一些比较近代的，这是美国总统们就职典礼的一个文化或者传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每一位总统都必须要按手在圣经上宣誓，神给他有这个职分，他要承担责任，很敬虔的这样做。这是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不管那个总统好与不好，你喜不喜欢他，这个仪式都没有改变，从以前立国到现在。下一个，罗斯福总统也是这样。罗斯福总统呢，是美国里面真的很特别的一个总统。美国总统现在最多是做两任，每一任多少年？4年，你们都很棒哈。但是罗斯福做了4届，所以这是他第4次重任、再任、续任总统的时候。就职典礼他仍然很恭敬的按手，和他太太按手，按在圣经上来宣誓。另外一位总统大家都很熟悉，他也有很多的，他的生平也写成书了， 你看书名就是这样，他是列根总统也是这样。他当时的的庆典啊，他的游行队伍，其实很多游行队伍，美国总统就职的那天都有游行队伍。我们最喜欢看就是飞机飞射，喷射机飞射在天空上啊，很多图案的那种。但是列根总统的游行是3个小时，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们的军力各方面多么强盛，但是他也没有可以离开这个的做法，就是按手在圣经上虔诚的宣誓。亲爱的弟兄姐妹，诗篇说的这些事情已经慢慢慢慢演变成为事实了，求主帮助你和我，不只是听听历史是这样，我们好像诗人一样，从以色列人只有这一个民族敬畏神认识神，带到一个更全世界信主的，去到第9节，就是带到一个全世界都归向神，万民归向神的一个景况。我们一起读第9节。请，万民中的显贵都聚集起来，要做亚巴拉罕的神的子民，因为地上的君王都归顺神。下面一节也请你再读好吗？我若从地上，是的，求主帮助我们都立志，不单只让神做我们的神我们的王，也把这个的景况快快实现，责任在你和我身上，带领别人信主。不单指君王要来归向神，君王是特别说高位的人，其实也有意味着整个国家来归向神的意思。 Robert Allen 这么说，如果有一天列国人民全地以及上帝能够普世都被上帝的管理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了。当全国的人全地的人都能够认识主，都要宣称他是主是神，我们希望那个时候是每个人都已经得到救恩，而不是有些人见耶稣的时候只有恐惧，因为他的审判惩罚来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希望你和你的家人，你所爱的人，跟你很有关系的那些人，当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的情况是跟你一样的吗？欢喜快乐，因为我要去到我永生的神那里，还是他们是被咒诅被惩罚的？责任就在你，关键也在你。求主帮助我们，诗篇47篇是有一个以全地为主轴，也是用赞美为主轴的一个诗篇，所以求主帮助你和我，不单止让神成为全地的君王，也让神慈爱掌权这个世界，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求主也帮助你和我，每天用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赞美神荣耀神高举神为神做见证的工具。你的生命必须要让主耶稣基督做王，也让全地，你至少你的那个小小世界都能够跟你一起来赞美神歌颂神。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努力做宣教的工作，领人归主，你把人带信主，带来你的教会，我们做福音工作。当我们带人信主，可能成为另外一个教会，或者加入另外一个在远方的教会，那叫做宣教啊，这是麦西珍牧师的定义，很简单。所以在本地在外地，昨天我才参加我的好朋友的差遣里，他做了宣教士他在努米亚服事，也在澳洲雪梨的 Penrith 那边也是开始，他在两个地区要跑来跑去服事了。所以我们很多人已经信主了， 我们希望我们国语堂也不只是一堂，将来可以两堂，因为一堂做不了，好吗？哦，有人笑，这是同意了。那
牧师也不够我们两个堂。
做我打他担心什么？那是神要供应的，不是你担心了，好吗？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赞美神、感谢神。我们同心祷告，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的心就是要万人得救，你的爱是要临到世人的。但是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成为你把福音带出去的使者，而不是拦阻福音的绊脚石。所以求你做我们生命的王，掌管我们，帮助我们常常靠你得胜，胜过老我，胜过罪恶，胜过世上的试探，胜过我们这一个有限的自己，以致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你所使用的，我们成为你的精兵，把福音传开，以致万民歌颂赞美你这一个的盛况早日来到。就说保守我们所领受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谢谢大家。